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你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欣呢会跟你一块的来认识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的课题，还有呢主要的内容。那么过去几课呢，月欣已经跟你一同认识了千禧年前派，或者呢我们说是前千禧年观啊当中的内容，当中的特色。那当然呢还提到了它的理论的基础。那么其实呢，前千的派别可以分为两种的，就是历史千禧年前派，还有时代千禧年前派。那基本上呢，两种的千禧年前派呢都是属于前千的观点。那么谈到这呢，不晓得呢你在过去的这些的课堂当中有没有一些的观念啊你并不是很清楚的，或者呢啊月欣跟你谈过的一些的内容呢，你觉得呢还有很多的疑问，很希望呢跟我来讨论。那么月欣呢真的啊非常的鼓励你来信跟我交流一下的啊，因为呢对于末世论这个观点呢，其实基本上有几种的派别，但是呢当中很多的观念我们都需要弄清楚的。所以呢如果啊你真的很希望跟月欣来交流的话呢，千万不要客气。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月欣常常提醒你的呢，就是如果你手边还没有拿到这个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索取，那么月欣呢会马上的来寄给你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三课，我们会谈一谈呢关于前千禧年哈，我们继续的讨论。那么在这一课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月欣就提醒你哈，关于前千呢其实有两种不一样的前千，一种呢就是历史千禧年前派，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时代千禧年前派。那有的弟兄姊妹呢就会问，到底呢这两种都是属于前线的派别，他们有没有一些的分别呢？那现在呢就跟你谈一谈两种派别的分别。那他们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那第一就是历史的前线这一派呢，他们相信当灾难期过去以后呢，基督就会回到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死了的信徒就会从死里复活，身体和灵魂重新的结合，然后呢他们就会跟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至于时代前千的观点呢，就是教会的时代会一直的持续下去的，然后呢基督会突然秘密的回来，把信徒提到半空当中跟他相遇，然后呢基督就会把他们接到天上，这个时候呢大灾难就开始了，有七年这么长。然后呢七年的大灾难过了以后呢，基督就会有形有体的跟众圣徒一起的回来，然后呢在地上作王一千年。那就是历史前千跟时代前千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在于呢时代前千他们认为基督会秘密的忽然的回来，但是呢并不马上的降到地上，而是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跟众圣徒一同的啊在地上展开一个千禧年国度的。那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两者解禁的进路不同。那历史前千的解经法呢，是以历史的亮光来解释主再来的预言和预兆，也就是以新约的应验来解释旧约的预言。特别呢是他们会以新约基督生平的亮光去解释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或者是预表，大部分呢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 那至于时代前迁呢，同样的他们都高举字面解经。不过呢，时代派呢就认为啊，神在历史当中的启示是渐进的。他们对于旧约关于国度、关于犹太人、关于基督为王掌权的预言，都是用字面来解释的，都是按着字面的意义、文法作为解释的原则。那这就是历史前迁跟时代前迁的最最基本的差别了。那刚才呢，月心已经为你介绍过两种前迁派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过去的几堂课里面呢，也跟你谈到过前迁的观点。那你是不是对于自己的末世观多了一点的了解呢？如果呢，你是持前迁的观点，或者呢，你在教会当中一直接受的教导呢，都是属于前迁派别的。那月心呢，很盼望你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前迁的整个理论的体系，而且呢，也明白前迁呢是末世论的其中一种的观点。那让我们的眼光啊，能够开阔一点哈。那谈了这么多前迁的内容，也谈了当中的特点，那现在呢是时候去评估一下前迁的长处跟短处了。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前迁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的解经的原则哈，字面解经。以前呢，月心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也跟你谈到过了，字面解经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那为什么在这呢，也要重新的再讲一遍呢？因为呢，字面解经是前迁的特色，甚至呢可以说是时代前迁的理论的基础。就像以前呢也跟你分享过了，时代前迁他们高举圣经的权威，这种的态度呢其实很值得我们敬佩的，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不过呢，我们也要明白哈，圣经当中有不同的文体，也有不同的修辞的手法，需要我们啊依据不同的文体，正确的应用不同的方法来解经。而我们呢，千万呢不能够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坚持只用一种的解经的方式啊，包括了字面解经这个原则。要不然呢，当我们去理解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误解啊。那当然呢，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有不少的一些的经文的内容呢，都是可以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来理解的，特别呢是属于叙述性的一些文体呢，我们是可以按照字面解经来理解，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整本的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文体呢是不适合用字面解经来理解的，要不然呢我们就会误解了整段经文的意思了。那时代前迁他们很坚持字面解经，这一点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他们的缺点就是在于他们坚持所有的经文每一节的经文都用字面解经的方法，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多对于经文的误解。而且呢更直接的影响，更严重的影响呢，就是时代前迁他们的神学观点呢都是建立在这个解经的原则上。那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不可以盲目的去接受啊。特别呢，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就是持着时代前迁的观点哈，特别是末世观，那么希望呢你能够再一次的去思想啊，这个字面解经的原则啊其实是不适合用于所有的经文的。那么让我们也多一点对于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我们的立场有多一点的认识，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做出反思。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心。那刚才呢我们啊开始为前迁这个末世论的观点呢做出一点的评估，刚才呢已经提到过字面解经它的长处和短处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评估一下前迁啊这个派别他们的教义是如何。 那第一方面呢，前谦是主张基督再来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地上的政权。那他们呢是按照字面解经的原则来理解启示录的11章15节到18节。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中就提到天使吹第七号的宣告。天使说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十大前线呢，自然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一节的经文。不过呢，其实我们不太能够肯定圣经当中所指的呢，到底是一个地上的政权，还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特别呢，是耶稣基督他曾经宣告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在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就记载了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耶稣又说过啊，他的国度早就存在了，现在要临到那相信的人心中。那所以呢，这个国度是不是真的就像前谦所说的必定是一个属地的国度呢？那我们还是呢怀有一种保留的这种的观察的态度。第二方面呢，就是千禧年国度啊，还有呢撒旦被捆绑1000年。按照前谦字面解经的原则呢，那这个千禧年国度还有撒旦被捆绑1000年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0章2节还有7节。那按照前谦的观点呢，都是指着字面意义的1000年，也就是我们现在呢观念当中的1000年。不过呢，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指着我们一般所理解的1000年呢？那我们也不能够肯定哈，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一定唯有用字面解经的原则啊，才能够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呢？会不会是象征意义上的1000年呢？第三方面呢，就是关于千禧年和大灾难的观点的。那对于信徒被提的时间，历史前谦和时代前谦的看法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历史前谦他们就认为信徒的被提呢是发生在大灾难之后的，而时代前谦呢就认为信徒被提呢是在大灾难之前。那当中呢也有的前谦派别呢，他们认为啊是在大灾难的中间啊信徒会被提的啊，并没有一致的定论。前谦中呢对于信徒被提的时间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呢，也是因为解经的观点不一样的。好，第四方面呢，就是关于千禧年还有死人复活受审判的这一方面。那按照启示录的20章4节到6节，启示录的20章4节到6节经文是这么说的。约翰说啊，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然后呢，约翰在启示录的20章11节到15节，启示录的20章11节到15节，约翰就提到说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跟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没有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而且有另外一卷的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一些的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了。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似乎提到有两次的复活。第一次呢是殉道的圣徒复活， 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二次呢，就是在一千年以后，所有的死人复活了，而且也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呢，也有好几处的地方呢，清楚地谈到末日的复活，而这些在末日要复活的信徒，都是在今生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永生的人。现在得到永生呢，其实是将来复活的凭据呢。那同样的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当中呢，在启示录的20章4节到6节，启示录的20章4节到6节提到圣徒的第一次复活。那么研究末世论的黄彼得牧师他就指出啊，这是指着信徒在信主时候的灵命的复活，而第二次的复活呢，指的呢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要复活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35节到54节曾经提到过的。那所以呢，这两次的复活到底呢真的是按照字面理解的复活呢，还是可能其中有一次哈是指着灵命上的复活呢？那基于不同的解经的原则，其实呢有不同的理解的。那我们讲到最后一方面哈，关于前千观点的评估。第五方面呢，就是在千禧年以后，旧的天地会被火焚烧。那前千的观点呢，是主张在千禧年以后呢，撒旦会被释放的，再去迷惑地上的列国。然后呢，就有哥格和马各的会战，那个时候呢，就会有火从天而降，烧灭他们的。所以呢，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经过这个审判过了之后呢，先前的天地才过去的。那前天呢，也是按照着字面的意义推测出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次序。那不过呢，刚才提到过的啊，研究末世论的黄彼得牧师，他的观点呢就说哈，启示文学的题材其实不一定是按照字面来理解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其实呢，启示文学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重复平行，而启示录的20章7节到10节，其实呢是16章12节到16节的重复平行。那月信再重复一遍哈，启示录的20章7节到10节其实是16章12节到16节的重复平行。那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前天所说的哈米吉多顿的会战，也就是哥格和马各的会战。那这样呢，当耶稣基督再来，死人复活受审判，那旧的天地呢就会同时被烧毁了。黄彼得牧师呢就认为，人很容易受着时间空间的观念所限制，但其实呢，我们的神做事情是不会受限制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人类还有撒旦，另外呢还有焚烧旧的天地，新天新地的来临，种种的事件呢其实都可以同时成就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那时代前线呢，他们很注重啊这个末世事件发生的次序，但是呢也有的意见呢就认为，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必为时间的先后而大费周章的，那这是另外一种的看法了。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信跟你一块的来评估过关于前天啊他们的观点长处跟短处。那我们发现呢，当中有一些我们存疑的地方，那这些不同的观点呢，其实都是跟前天的解经的原则，也就是字面解经有关的。那这是因为前天的末世论完全是建立在字面解经的原则上。前天的观点啊，当然有它的系统，也有它的圣经的基础的。就像以前跟你分享过的， 前线那种很高举圣经的权威，很仔细的，很严谨的根据圣经的做法。那还有呢，他们对于圣经没有错误的这一份的坚持，很值得我们欣赏，很值得我们效法的。那特别呢，近来我们听到呢，有一种提出的新的圣经观，希望呢能够去推翻圣经的权威，让神的话沦落成为服务自己神学思想的工具。这种错误的圣经观呢，不单单否定了整个正典呢的形成过程是在神的保守底下完成的，其实也否定了圣灵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引导和保守，更严重的呢就是践踏了神的话语。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比较起来呢，前天对于圣经的尊崇其实更显得非常的可贵的。那另外呢，前天的观点对这个世界呢其实是存在着一种悲观的看法的。那他们认为啊，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的，所以呢一方面前天派呢不会很积极的建设社会，因为他们觉得呢反正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烂的了。那这个观点不一定是对的，以后呢叶欣再跟你分析。不过呢无可否认哈，另一方面对于世界悲观的观点其实呢是鼓励了信徒不要迷恋世界上的事，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呢都会过去的。相反呢，这种前天的观点是推动了弟兄姊妹很积极的传福音，好让基督能够尽快的回来。那前天派别的弟兄姊妹呢也会常常的准备好自己，警醒的等候主再来。那这是前天观点很积极很正面的一面，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欣赏的。那不过呢说到底呢，前天也有他自己的缺点哈。那我们要学习呢客观一点的去看一种的末世论的观点啊。一般来说呢，当然啊，一种的观点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缺点的。那前天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前天的末世论的神学完全建基在字面解经的原则上啊，这是月心呢一再的强调的。问题是这种的神学的基础到底是不是稳固呢？那我要再说一次哈，如果我们坚持整卷的圣经都用了字面解经的原则，而我们呢没有看到圣经当中不同的文体和修辞的手法，以至于呢忽略了应该以不同的方法来解经的话呢，那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肯定会出现相当严重的错误的。那种的错误呢，不仅仅限于对于末世论的理解，而是对于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内容都会产生误解的。那直接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观点都会出现一些偏差，这是呢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留意的。那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所持有的啊末世论的观点正是属于时代前迁的或者是历史前迁的，那月心很盼望呢你能够透过这个课程对于前迁观点的介绍，对前线的整个理论基础多一点的了解，而且呢更重要的呢就是做出反思。那千万不要误会啊，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要否定前线的观点，因为呢前线的观点其实有它合理的地方。那我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就是你能够明白整个前线的理论基础还有它整个系统，那当你经过思考和分析，你可以再决定要不要去接受这个观点啊。那千万呢不要啊只听过一点点啊时代派的一些的理论呢我们就马上的去接受了，或者是马上呢就自称为前迁派，甚至呢就看前迁以外的观点是一些的异端，是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希望呢我们对于末世论哈各种的观点先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然后我们再从当中呢分析一下各种理论各种派别他们的长短处，然后呢再来反思一下自己，这是这个课程当中呢月星最希望你能够做得到的。好，现在呢我们同心的在神面前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一位历史的主，你也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从开始到末了你都是主， 你都是王。主啊，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到关于末世的事情，我们要去认识你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关于末世的教导。我们发现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派别，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赐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去认识，如何去评估这些不同的观点。主啊，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到的，就是我们真的认识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你借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主啊，因为你希望我们知道的，你希望我们理解的，你都启示在你的话语上，也就是圣经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当中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对我们的吩咐。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让我们能够透过认识你的话语，能够警醒谨守近前的度日，来讨你的喜悦。主，我们也为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他们真的愿意付代价去认识你的话语，去学习。主啊，求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对你的真理有更多的理解。也求你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精神，更有圣灵的引导来学习这个课程，以至于他们对于末世论，对于神你的心意有更深的理解。谢谢主，你是那位真理的主，你也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希望呢，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你有一些的事情很想呢跟月心来交流来分享，特别在末世论这个范围当中呢，你很想呢跟月心来交流的，赶快来信跟我分享。那么另外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那也赶快的来信向月心索取哈。特别呢在末世论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看很多的有关于末世的经文，那么有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呢时间有限哈，不能够重复太多，那但是呢在讲义里面呢，把所有的有关的经文呢月心都写在这个讲义当中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那过去几课呢，我们谈过的芊芊的观点也做出了一些反思，一些的评估。那么明天呢，明天的这一课呢，我们会谈一谈末世论当中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千禧年的，那就是千禧年的后派，或者呢我们称之为后千禧年的观点。那希望你准时的来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明天我们再会。天天